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千赫41米。现在是4月24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香港佔中九子的法庭判决终于下达，最长的刑期是16个月。
The judge comment that we are naive, you know, believing that.
佔中三子之一嘅陳建文喺進入法庭前對記者話：法官喺判詞上話佢哋好天真，但係佢哋認為有咩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佢強調佢同好多人仍然相信一國兩制，同願意保護一國兩制。詳情請留意陣間嘅新聞以及第二節嘅時事經緯。其他新闻包括：英国同意华为有限参与 5G 建设，但禁止华为进入英国的网络核心部件项目。下一轮的美中贸易谈判将会在4月底举行，白宫的经济顾问库德洛表示谨慎乐观。我们另外会有分析报道，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翻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占中九子的法庭判决终于下达，除了立法会议员陈淑庄一人因为即将接受切除脑瘤手术获批准押后判决之外，其余八人获刑不等。法庭外各路民众汇集，事件吸引舆论广泛的关注。4月24号星期三上午，香港西九龙法院对占中九子宣布，一大早支持佔中和反對佔中的人群在警方設置的指定區域之內互相對罵，事件吸引大批的媒體到場採訪。法庭宣判立法委員除了陳淑莊一人，其余八人因為煽惑他人做出公眾妨礙等的罪名，獲刑8至16個月的監禁、緩刑或者200小時的社區服務，其中戴耀廷和陳建文分別獲刑16個月，屬於刑期最長的，另外4人需要即時監禁。
In the verdict, the judge comment that we are naive, you know, believing that.
佔中三子之一的陳建文在進入法庭之前對媒體表示，法官在判詞上面說他們是很天真，但是有什麼天真得過相信一國兩制？但是他和很多人仍相信一國兩制和願意保護一國兩制。詳情請收聽我們第二節的時事經緯的環節。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首相特雷莎梅已經向中國電訊巨擎華為開了綠燈，幫助英國新的 5G 的網絡建設。雖然美國和他的內閣一些資深成員認為華為設備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特雷莎梅擔任主席的英國國家安全文化在4月23日同意允許華為有限地參與幫助建設英國的 5G 網絡的項目，譬如天線以及其他非核心的基礎建設，但是禁止華為參與 5G 網絡核心部件的項目。英国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图根达特星期三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定义 5G 网络核心和非核心部分是非常困难，而英国的决定可能会在最信任的盟国间制造分裂，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组成的情报共享五眼联盟星期三将会在英国的格拉斯哥召开会议，预计英国的决定可能会激怒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在4月23号晚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和中国贸易谈判的声明，声明说在特朗普总统的指示之下，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鲁钦将会前往北京，继续就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进行谈判，会谈将会在2019年4月30号开始。白宫表示，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领导中国方面的会谈，随后刘鹤副总理将会率领一个中国代表团前往华盛顿，在2019年5月8日开始进一步的讨论。根据白宫的声明，下一个星期讨论的主题将会涉及包括知识产权、强制技术转让、非关税壁垒、农业服务采购和执法在内的贸易问题。 而路透社报道话，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星期三表示，美国同中国在贸易谈判之中取得进展，他对达成协议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午宴上面表示，中美两国之间仍然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两国还在贸易谈判期间讨论了访问交流。库德洛在答记者问的时候表示，他们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但他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又表示，两国就美中贸易进行了比以往更加深入、更广泛、规模更大的讨论。他又说，彼此离达成协议越来越近。在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之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三乘坐防弹专列抵达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原中国领土海参崴。预计金正恩在星期四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次峰会上面，将会敦促普京推动解除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制裁。据路透社报道，金正恩的专列在进入俄罗斯境内之后作短暂停留的时候，金正恩通过翻译对俄罗斯的官方电视台表示，希望同普京总统就前次半岛和平谈判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誓言要替换国家保安部队的负责人，保安机构看起来未能够防止复活节发生的造成359人丧生的一系列自杀炸弹的袭击。西里塞纳总统星期二在向全国实况转播的电视讲话之中说，他将会在一日之内针对没有向他报告保安机构得到即将发生袭击情报的官员采取严厉的行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深入中东，引起了美国警觉。我们会报道寻求解决国际制裁，金正恩今个礼拜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撤销加征关税成为美中达成贸易协议的最后障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已经初步敲定在4月29号和5月6号这两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再举行两轮会谈，目标是在5月底或者6月初给两国元首可以举行签约仪式，从而化解已经持续接近一年的美中贸易战。现在看来，双方谈判剩低的最后一个重大分歧就是美国是否同意一次性全部撤销自从去年6月以来对总价值达到2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陆续加征的 10% 至 25% 的惩罚性关税。而在较早前，据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透露，美中双方已经就设立一个双向的贸易协议执行机制的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是关于几时以哪一种的方式撤销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问题上，美中两国的谈判代表依然存在巨大分歧。中方希望协议达成后，美方应迅速一步到位的撤销其自去年对价值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但美方至少是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代表的贸易鹰派人物，坚持要求逐步取消关税，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压力，从而迫使中国履行协议。一直以关税人自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自2016年参选美国总统以来，就表达对关税武器的情有独钟。他3月20号还明确表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继续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特朗普说，美国不是说要取消关税，美国说的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征收。如果美中达成协议，美国就必须确保中国遵守协议。 北京寄希望于美国国内的商业团体能够说服华盛顿取消关税，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基本上顶住了这些压力。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二月份在众议院作证时，承诺关税是一件钝器，但美国没有其他选项。不过，受美中关税战直接冲击的美国商业团体近日再度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美中贸易协议一旦达成，美方应全面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代表美国零售商、石油生产商、渔业和软件行业的几个游说团体4月22号星期一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在美中贸易协议达成后，美国应全面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美国全国零售联合会、美国化学理事会、消费技术协会、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国家渔业协会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给特朗普的信中说，美国企业和农户曾被承诺关税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一切伤害都是值得的，而一份不能够取消关税的协议将等于是对勤劳美国人民的承诺的背弃。这些团体是支持自由贸易的美国人联盟的一部分。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表示，撤销关税成为美中贸易谈判最后一个主要障碍，是因为它涉及到美中双方的底线，华盛顿和北京几乎都没什么回旋余地。杜大伟说，他没办法想象中国会接受一份保留全部关税的协议，习近平将没办法向他的人民做出交代，美方必须要向中方做出一些的让步。但在另一方面，如果美方取消全部关税，杜大伟亦都会感到惊讶，因为很明显美国贸易代表的团队希望至少保留部分关税。杜大伟认为，最终的妥协方案可能仍然部分取消加征的关税。他说，聪明的做法是取消全部对零部件的关税，以及部分消费品的关税。看上去，这个妥协是可以达成的。在另一方面，虽然据称美中已经就贸易协议的执行机制问题达成共识，但是这个机制并不是美方先前所希望的单方制裁机制。即如果美国判定中国未能履行协议，美国有权对中国采取新的关税措施，而中方不得不采取报复行动，亦都不能够诉诸世贸组织。一个所谓双向的执行机制加剧了美中贸易协议的脆弱性。美国的一些商业团体担心，这个意味着协议破裂并引发新一轮紧张关系的风险依然不少。杜大伟说，即使中美在未来两个月或者几个星期达成某种协议，杜大伟从商界团体所听到的是他们对这一份协议能够维持几耐感到缺乏信心。执行机制一度是华盛顿和北京在贸易谈判中最主要的分歧之一，它的主要原因就是美方保留对中方的单方面制裁权利，这个会使北京感到有失尊严，并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19世纪清政府与西方签署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相提并论。美国财政部长鲁钦4月15号曾表示，如果美国未能遵守未来的美中贸易协议，美国将愿意接受来自中国的反应。在那个之前，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中双方已经就执行机制问题达成一致，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会设立执行办公室用来监督协议的执行。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预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今个礼拜前往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高峰会议，由于和美国的核谈判陷入僵局，预计金正恩将会呼吁普京推动解除制裁。在过去的一年里面，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不单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高规格的峰会，并且和越南领导人以及中国和南韩的领导人会面，直到现在他还是未见过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但在今个礼拜，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将会主办他们两个人之间的首次会面。 这个是金正恩已经摆脱了国际社会孤立的最新证据。
What this has mainly done is give Kim some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据太平洋论坛的拉尔夫·科萨对美国之音记者说，这个主要就是为了金正恩可以给他一些国际的信誉。他认为金正恩一年前被抛弃，现在他是每个人的毕业舞会舞伴，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他，并且同他肩并肩。金正恩希望解除在同美国的核谈判破裂之后仍然存在的联合国制裁。普京可能不会提供太多的帮助。由于俄罗斯的经济受到伤害，北韩并没有被视作为俄罗斯的当务之急，但是今次的高峰会议可能有助于减少北韩对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亦即是中国的依赖。科萨说，
I think he's just trying to cover all his options. You know, North Korea historically has survived by playing Russia against China.
太平洋论坛的科萨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金正恩只是想掩饰他所有的选择。从历史上来看，北韩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是因为它令到俄罗斯和中国对抗，令到国与国之间进行对抗。俄罗斯港口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居民对主办今次的会议感到兴奋。一名当地的居民对记者说，他相信他两人之间会达成一些协议。这名居民又说，你总是经常听到有关核试验的消息，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弗拉迪沃斯托克距离北韩的核武器试验场地只有几百公里，但目前仲不清楚今次的会面将会怎样去帮助打破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出现的谈判僵局。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南韩首都首尔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去年承诺向中东国家提供23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另外还签署了280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用于基础建设和建筑项目。但是随着中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不断扩大他们的影响力和商业的运作，美国官员的戒备心就越来越重，他们对中国的地缘战略意图是表示怀疑。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官员敦促以色列撤回使一家中国公司运营海法港的协议。美国军舰经常在这里停靠。据美国和以色列的官员说，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压制以色列与中国不断升温的双边关系，并提示说否则美以关系可能要受影响。今年较早时候，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亦都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了美方的担心，不单止提到了中国管理海法港的问题，还有以色列使中国电信技术的问题。美方担心中国的电信技术可能被用来刺探情报和收集数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说，美国海军正在考虑一旦中国政府拥有很多股权上的上海国际港务集团2021年正式接管海法港，美军可能会另选港口。上港集团取得了海法港25年的管理权，并承诺投资20亿美元将港口升级转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以色列时对以色列官员说，有可能减少情报共享。他还扩大了他的警告范围，提到中国对其他中东国家的投资。冯佩奥说，美国希望确保各国明白这一点并且了解风险。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投资一大部分都与被称为一带一路的中国全球贸易和基础设施项目有关。中国在2013年推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来推动连接亚洲、非洲和地中海的陆路和海路贸易。这个10,000亿美元的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招牌项目。中国已经向60多个国家提供了将近7,000亿美元的投资或者贷款。批评人士说，这个庞大的投资项目可以很容易地被当成杠杆，扩大政治和地缘战略影响。而那一些接收贷款的国家有可能陷入债务陷阱。华盛顿方面因此越来越感到不安。本星期，几十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云集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呢个系唔到两年嚟，中国就一带一路倡议举行嘅第二次重大国际会议。虽然美国冇派代表参加，但系埃及总统塞西、阿联酋总理穆罕默德同吉布提总统盖莱预计都将出席。两年前，中国喺吉布提开通咗军事基地，呢个系中国第一座海外基地，位于海上咽喉要冲曼德海峡。美国之前已设有军事基地，离中国的基地只有几公里。美军基地被用来打击伊斯兰同基地等圣战组织。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中国进入吉布提是其雄心，可能包括军事雄心不断扩大到象征。北京坚称，一带一路是为了促进各国的联系和贸易，能够帮助解决重大国际挑战。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作为全球发展合作的新平台，一带一路既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又将中国发展机遇和完善与世界各国分享，使各方乘搭中国发展的快车和便车，为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新的可能，彰显出推动构建人类美好未来的中国智慧。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在利用贸易投资为国家政治服务方面毫不犹豫，过去一直在度利用商业来扩大政治影响。美国决策者担心，北京试图利用一带一路为掩护，破坏美国的传统联盟。他们不相信北京的利益纯粹是经济性的。其他人士则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角色不断扩大，主要是关心获取能源。这个与中国对石油的饥渴有关。印尼学者穆罕默德·佐勒菲卡尔·拉克马特为美国的中东研究所撰文说，近年来该地区一直多达一半的中国进口石油来源，一带一路预计将帮助中国的能源公司从该地区输送更多的石油。华盛顿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海伦扬最近在为该组织撰写的文章中说，海湾国家迫切希望深化和中国的关系，认为中国是其石油出口主要的下一代能源市场。海伦扬认为，这种关系不太可能是毫无摩擦的，中国和阿拉伯的利益也可能会出现不同。海伦扬提到，中国在某些地区还是竞争者，阿拉伯海湾国家正在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港口并扩大政治外联，以确立新的安全伙伴关系，特别在非洲之国。一些非洲甚至欧洲国家亦都做好了准备，要接受来自中国的大笔贷款，用于基础设施项目。这些使大众担心他们有可能陷入债务陷阱，然后被北京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不过阿拉伯国家即使是那一些缺钱的国家，在接受贷款方面要谨慎得多。两年前，阿尔及利亚宣布不会与中方签署大型贷款协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俄罗斯官员持续一贯的口风，否认莫斯科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并且说穆勒的报告并没有任何证据。部分国际问题专家认为，他们不认为俄罗斯政府将会承认任何不当行为，并且说美俄两国在近一段时间内将没办法达成和解。据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在莫斯科的报道说，俄罗斯方面对于穆勒报告的回应就是，俄罗斯明确表明完全没有任何不当行为。美国特别检察官穆勒的报告说，俄罗斯广泛以及有系统性地干预了美国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次电话会议当中对记者说，俄罗斯并不接受任何这类的指控。而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就说，穆勒的结论明确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大选。部分的外交专家认为，实用主义决定了俄罗斯这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据美加研究中心的亚雷里加尔布佐夫说，俄罗斯政府的目标是不被卷入这些丑闻以及这些辩论，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选择了这种明确的回应方式。加尔布佐夫说，他不清楚这个立场有多少根据，但是可以说一个非常明确的立场。大多数俄罗斯人说他们并没有听讲过穆勒调查，但是那些听过有关调查的人说这个只是一个阴谋。 一名俄罗斯居民对记者话：俄罗斯经常都有错，今后100年甚至200年都会系咁。而另一名受访嘅俄罗斯居民话：俄罗斯是否直接卷入呢？佢唔认为系咁样，佢认为俄罗斯并冇咁多资源。而另一名受访嘅俄罗斯居民话：佢觉得呢个系乱讲。虽然穆勒同佢嘅团队并冇揾到特朗普竞选团队同俄罗斯合作嘅证据，但系部分分析人士认为合谋嘅阴云将会继续笼罩住美俄关系。据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嘅帕维尔沙里科夫对记者话，俄罗斯做任何事情都冇办法改变呢一种论调，唔理系喺美国国内政治或者美国对俄政策上。作为穆勒调查的一部分，美国检察官宣布起诉25名俄罗斯公民，他们大多数是军官，同在互联网上激起情绪言论的人。美国方面还宣布起诉和干预大选有关的三个俄罗斯实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迪科汉纳卡在莫斯科的报道。近日，一个由海外维吾尔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对一名美籍维吾尔族生物科学家和中国公司的合作从事 DNA 研究表示深切的忧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场争端的核心人物是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一位出生在前苏联之后加入美国籍的维吾尔生物科学家。他是美国俄勒冈卫生科学大学胚胎细胞和基因治疗中心的主任。在2014年，他的一项基因编辑手术撼动了遗传界，当时他将一枚人类的卵子从细胞核之中脱离出来，放入另外一枚卵子当中。这项实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女性避免怀上带有某一些基因缺陷的小孩，但是因此引发巨大医学伦理之争的将米塔利波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亦因此受到美国联邦监管机构的调查。在那场风波过后，米塔利波夫去了中国，和曾经被曝光学术造假的韩国干细胞科学家王玉石一起和中国科学家建立实验室合作，展开科学的研究。在今年2月，《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说，中国借助美国的技术知识，用 DNA 追踪维吾尔人。报道指出，美国塞麦菲世尔公司研制的设备和耶鲁大学著名遗传学家肯尼斯基德的 DNA 数据都被中国利用，成为北京 DNA 行动的一部分。如果米塔利波夫博士亦都是协助中国打造迫害维吾尔人科学设施的专家之一，那么这些显然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伦理的问题。这个名叫维吾尔知识分子论坛的组织在一份书面声明之中说，虽然并没有确切的证据，有些人担心被中国政府大规模拘禁的维吾尔人中有些可能成为米塔利波夫的研究对象。玛雅·米塔利波娃是他们的其中之一位，他是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的妹，亦都是一名美籍生物科学家，在麻省理工学院怀特克德生物医学研究所主持人类干细胞的实验室。他说他不是讲了他用了维吾尔妇女的卵子，他只是说有很大的可能性。相比那些自愿为科学研究捐献自己卵子的女性来讲，从女囚犯身上获得这些原材料要容易得多，因为他们并没有任何为自己发声的权利，他对美国之音说。玛雅·米塔利波说，他表示中国人在人体临床试验方面的监管比美国松散得多，而且中国政府有不良人权的记录，这些令到和中国机构合作本身就成为问题的所在。他又说，当你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府侵犯本国公民的权益，譬如中国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当然不能够在那个国家工作，亦都不能够和那个国家合作。玛雅·米塔利波说对美国之音说，即使是私营机构亦都不可以，因为即使是这些机构亦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在中国并没有真正独立的私营机构。美国之音没办法联络到舒海拉特·米塔利波夫本人对此的置评。顶尖西方学者和中国机构合作，协助北京研发控制和压迫技术，正是引发忧虑。来自学界、政界、人权团体和草根活动人士说，缺乏监管可能导致西方学界成为中国政府侵害人权的帮凶。虽然很多和中国合作的西方学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在这里从事科学研究，并无政治的立场，亦都不清楚这些研究可能被用于哪一种的用途。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披露，至少九篇有关面部识别和视频监控的学术论文，都是由知名美国研究机构和中国企业的研究人员共同合作完成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萧宇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用美国的商业卫星加强他们的军力以及警力。日本希望在中俄之前找到失踪的 F-35 战斗机。被指受中国资助，一名美籍华裔工程师被控经济间谍。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努力在太空技术领域追超美国之际，仲通过商业安排利用美国的卫星提高它的军队和警察的能力。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政府使用过至少九颗美国的波音公司和马克萨尔技术公司制造的卫星，用于提高军队、警察以及政府其他部门的效率。根据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美国公司不得向中国政府或者公司出售卫星。不过美国的相关法律并不限制卫星发射进入轨道之后的频率的使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又说，中国通过租用这些卫星上的设备和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队联系，并且利用这些卫星的通讯能力协调武警在新疆镇压维吾尔人的抗议。中国已经租用了波音公司正在制造的一颗卫星。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二报道，日本派出最先进的海洋调查船参与搜寻失踪的 F-35A 战斗机，希望抢在中国和俄罗斯之前找到战机。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解明号调查船投入使用已经有三年之久，它将会加入美国和日本军队的行列，受搜寻4月9号在日本东北部海域坠毁的飞机的残骸。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表示，在日本防卫省和海上自卫队的要求之下，日本海洋与地球科学技术研究船解明号已经加入搜索的行动。解明号配备了回声探测器，磁力仪同一艘能够到达3000米深处进行海底探测的无人潜艇。 F-35A 的残骸可能在1500米的深水里面，远低于正常潜艇的工作的深度。 F-35 战机的隐身技术属于高度的机密，如果战机的任何部分落入军事对手之手，都将会是巨大的损失。美国司法部星期二公布的起诉书显示，一名华裔前工程师和一名中国商人被控从事经济间谍的活动，合谋盗窃通用电器的商业秘密，令到中国受益。通用公司前工程师郑小青在去年8月因为涉嫌盗窃商业秘密被美国司法部起诉，但是星期二公布的对这位前工程师和中国商人张兆熙的起诉书，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宣布他的盗窃行为是为了令到中国受益，中国政府提供了资金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纽约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表示，56岁的郑小青和47岁的张兆熙有亲戚的关系，两个人打算向中国出售通用电器有关涡轮机技术的机密。在89民运六四屠杀30周年前夕，流亡法国的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斗策队总指挥张健，近日在返回巴黎的航班上面因为肝腹水导致昏迷，飞机紧急在德国降落，送医抢救之后不治，享年48岁。最后在泰国现身，并且定在4月15号乘机返回巴黎的张健，过去8日突然失联，引发国方寻找和猜测他的下落。之后同为异人士的张健的友人韩荣利23号上午大约11点在巴黎发推文表示，张健过世的消息是由法国驻德国大使馆通知法国的警方，警察再找到张健的房东通知噩耗。六四事件之后，张健因为被捉捕逃亡，隐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因为参与北京计程车司机维权身份才至曝光，之后流亡法国获政治庇护，并且继续参与海外民运，过世前担任民主中国阵线的副主席。 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在4月24日星期三發布新聞稿，說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孟宏偉受賄一個案件由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而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孟宏偉作出逮捕的決定。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道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的年轻人站出来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发声。不过我们会首先报道香港占中九次判刑，台湾以及香港的反应。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香港方面，香港的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文、朱耀明等九名人士较早前被香港的法院判定公众妨扰等罪名成立，在星期三判刑。占中三名发起人被判监16个月，现年75岁的朱耀明因为年事已高以及贡献社会等因素获得缓刑2年。戴耀廷、陈建文、邵家津、黄浩铭四名被告即时入狱8至16个月，唯一的女被告立法会现任议员陈淑庄因为判刑前发现了患上脑肿瘤需要即时动手术，所以押后至今年的6月中宣判。有支持者说会先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继续争取民主以及真普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2014年9月底，学联和学民思潮发动大专和中学生罢课重夺公民广场行动，争取香港人有真普选。后来因为警方施放87枚催泪弹，演变成占领79日的雨伞运动。包括和平佔中三名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朱耀明、立法會議員陳淑莊、邵家津、前學聯常委張秀賢、鍾耀華、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民主黨前主席李永達在內的九名佔中人士，前年3月底正式被控告串謀作出公眾妨擾、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和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扰等罪名，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经历超过2年的司法程序，区域法院法官陈仲恒4月9日裁定九名被告各1至2项罪名成立，星期三即是4月24日朝头早判刑。案件受到香港本地和国际传媒高度关注，估计有超过200名记者到场采访，法庭外面亦都有支持和反对占中的团体集会，大批支持占中的人士身穿印有我没有被煽惑的黄色 T 恤和高举代表雨伞运动的黄伞。反占中的人士就挥舞中国国旗和香港区旗，还带着乳猪和香槟庆祝占中九子入狱，双方支持者一度互相指骂。在进入法庭听取判刑之前，九名被告一起会见传媒发表感言。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以广东话和英文分别发言，表示他感到平安和充满盼望。
我仍然都是很平安，好有盼望，無論今日的判決是怎樣，我都會是欣然面對。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建文表示，希望更加多香港市民參與下個星期日，即是4月28日由民陣發起的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遊行，就是保護兩制和對佔中九子最大的支持。
法官在判詞那裡呢，话我哋好天真，话我哋相信咧，通过占领行动咧，可以争取到普选。但系有咩天真得过相信一国两制咧？但系 我同埋好多人都係仍然相信一國兩制，同埋願意保衞呢個一國兩制。最近咧，好多朋友不斷問我哋啦，究竟可以為我哋做啲咩嘢？我可以話俾你聽，如果你可以做咩嘢咧，就係4月28日一齊上街反對嗰個引渡條例。呢個就係去到保衞我哋兩制，冇俾一國吞噬嘅方法。呢個亦都係你哋對我哋最大嘅支持。
唯一嘅女被告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表示，估计好快要暂别一段时间，佢觉得抗争嘅路好长，最重要嘅唔系争朝夕，而系要坚守原则，仍然要对同伴有信心，亦都要保持心境同埋身体嘅健康，继续打一场好长嘅仗。佢又呼吁港人唔好太快对自己嘅地方失去信心。
喺呢度祝愿各位香港人，我哋唔好咁快對我哋地方失望。我哋呢個地方係我哋，如果我哋都守唔住嘅話，其實去到邊度冇一個地方係我哋嘅家。咁所以連我哋家都守唔住，其實我哋都係流浪一世嘅。
近日在网上收集品格证明的前学联常委张秀贤发言表示，收到超过250份见证着雨伞运动的香港人帮他和整个运动写的见证信。他认为这些信的内容全部都是有血有泪，是活生生的香港人的故事，是一个平台给各人抒发当初参与雨伞运动的信念，令到雨伞运动的參與者都可以參與法庭的程序，向法庭陳述他們的故事。
如果你說這個審判是審判整個運動，我希望我這單純想保護學生，想爭取申報選，因為不同意831決定和反對這個梁振英政府用催淚彈的人，他升級都可以來到法官面前。法官話我哋天真，今日係唔天真、好世故嘅人，係咪就可以為理想帶嚟啲改變咧？係咪咁樣就可以令到我哋社會變得更加好咧？
立法会议员邵家臻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已经有心理准备要入狱，穿了没有鞋带的鞋，最轻便的手提包，银包都没有带，只是带着一张身份证和少量现金，也都带了糖尿病的药物和医生报告。邵家臻表示，不担心是不是会因为被判入狱而失去议席，他相信民主派的议员会守护他的议席，也都要视乎立法会主席梁君彦怎样裁决。他又形容今日面对判刑的心情是忍刀成一块的感觉。
我觉得今日有一种感觉，就是忍刀成一块的感觉。好， OK， 就来吧，来吧。跟住就有一種事就這樣成了的那種句號的感覺，最少是一個分號，就是某個階段的一個完結這樣，對我來說是最少，我想個運動就未是的，但對於我來說就應該是某個階段的完結這樣，這樣東西我很盡量學習緊，是心平氣和這樣很溫柔地接納一件事這樣。
在法官陈仲恒开始判刑之前，陈淑庄的代表律师向法官表示，陈淑庄近日经医生检验证实患上脑膜瘤，可能会引致即时死亡，需要尽快动手术，获得法庭同意押后6个星期，至到6月10日判刑，期间可以继续保释。法官宣读判刑表示，法庭并不是认为8名被告应该放弃他们的政治信念，但是他们应该对公众构成不便和痛苦感到悔意，公众理应获得他们的道歉，但是公众从未得到各被告的道歉。法官形容8名被告毫无悔意。法官又表示，本案的案情不符合终审法院在黄之锋案所界定的公民抗命，相反法官认为本案各被告只是顾自己的政治理想，无视在香港岛翻工的平民百姓因为交通阻塞而受苦。法官又认为各被告犯法的后果竟然要由普通市民承担。 法官表示，佔中期間或者有不少感人的故事，但是故事的另一面就是佔中對很多市民造成不便和痛苦。法官表示，接納本案屬於和平示威，各被告有意保護留守現場的學生，他們都不是因為貪婪、慾望、憤怒或者財利而犯案，但是示威堵路為時甚久，參與者眾，影響甚廣，遠超大律師呈交給法庭案例的規模，罰款或者社會服務令顯然不足夠反映案情有幾咁嚴重，法官認為即時監禁是唯一合適的選擇。佔中三名發起人，54歲的戴耀廷、60歲的陳建文和75歲的朱耀明刑期最重，被判監16個月。而朱耀明因為年事已高和貢獻社會等的因素，獲緩刑2年。49歲的邵家臻、26歲的鍾耀華、30歲的黃浩銘和63歲的李永達，同樣被判監8個月。而法官認為鍾耀華犯案的時候年紀輕，願意給他機會。法官亦都認為李永達長達30年從事公職的背景，判處緩刑算是對他長年服務社會的回報，同鍾耀華同樣獲准緩刑2年。而年紀最輕現年24歲的張秀賢被判200小時社會服務令，無需入獄。朱耀明等5名無需即時入獄的被告在判刑之後會見傳媒。朱耀明發言表示，2013年開始，他同埋戴耀廷同埋陳建文開始籌備愛與和平佔領中環行動，爭取真普選，形容他哋3個係一齊嘅。對戴耀廷同埋陳建文被判即時入獄感到非常難過，淚流滿面咁樣表示會繼續支持佢哋。
正如我所講嘅，每個仍然有一份力。我會支持他們的，無論用任何的方式，我的心在跟他們一起，我會竭盡一切的力量的辦法，能夠給他們支持和安慰和鼓勵，我都願意做的。
法庭外亦都有大批支持者留守，身穿印有我没有被煽惑的黄色 T 恤、化名黄女士的香港市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有参与雨伞运动，她觉得各被告被判监禁一日都嫌多，希望略尽绵力向各被告表达支持。
话俾法庭听，我哋唔系俾佢哋煽动，我哋行出嚟系因为我哋爱香港，我哋觉得我哋值得做嘅嘢，我哋要出我哋嘅面力去改善呢个社会。我哋唯一可以做嘅就系企翻起身，讲翻我哋自己嘅立场，同埋 hold 住我哋嘅原则。
黄女士仲话会坚守和平非暴力嘅原则，继续争取民主同埋真普选。佢都会响应陈建文嘅呼吁，参加428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大批支持者在法庭通道两旁目送运载戴耀廷、陈建文、邵家臻同埋黄浩铭嘅囚车离开法庭大楼，大批支持者高呼口号，朱耀明含泪挥动黄色毛巾道别。由於區域法院無權處理即時申請保釋等候上訴，4名被告將會被送到荔枝角收押所，直至獲得法庭批出上訴許可，才能夠保釋外出等候上訴，預料上訴期可能長達3年。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台湾对香港占中九子判刑的反应。台湾公民团体企出来声援香港占中九子，并且批评有关的判决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执政党民进党还指出，如果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将会沦为下一个香港。 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引述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主席曾建源说，香港人民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争取真普选，但是受到司法判决。他说这个完全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以及香港基本法规定。
我们今天要告诉中国的政权，想告诉香港的政府，
曾建源说今天要对中国政权以及香港政府说，占中九子不是好像他们起诉书所指控的煽惑人民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是破坏社会秩序。他强调占中九子是维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想要维护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曾建源又说，对照香港情况，台湾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台北地方法院就根据了公民不服从的法理判处有关的人士无罪。台湾超过20个公民团体星期三在香港经贸文化办事处前举行记者会，除了声援香港占中九子，亦呼吁台湾民众绝对不要相信中国的一国两制及和平协议。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依祥进一步说，香港政府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纳入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香港基本法第27条亦明定人民言论集会游行的权利。台湾教授协会副会长陈利甫表示，香港的50年不变已经改变，占中九子是政治良心犯，不是暴力刑事犯，他们只是一国两制的牺牲者。
今天如果关押了占中九子，明天以后所有主张香港
自由民主的人，他说今天如果关押了占中九子，明天以后所有主张香港自由民主的人都可能随时被收押。1997年之前，香港只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但是是亚洲除了日本之外第二民主的地区，亦是全世界华人最民主的地区。陈利甫教授又说，但是现在香港已经成为需要台湾声援的地方，这个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如果台湾现在不站出来支持香港的民主发展，就可能成为下一个香港。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发布新闻稿说，中共一方面强调讲好一国两制的故事，一方面就压缩香港民主自治和人权自由空间，等于是自暴其短。台湾陆委会又呼吁中国方面应该信守基本法对香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才是真正符合法治原则以及维系香港繁荣发展的根本之道。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言人李彦蓉说，对于香港占中案九名被告受到判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个亦代表着凡事在一国原则之下，两制迟早都会沦为幻影。李彦蓉又指出，北京如果决定扼杀自由民主的气氛，将会令到台湾社会和世界看得更加清楚中共的集权体制本质，造成双方更大的隔阂和敌视。香港的中联办主任黄志文日前说，一国两制在维护国家安全上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对此，美国在台协会透过官方脸书表示，这个是令人忧心的真相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一，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今年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的机会渺茫，不过台湾部分年轻人就计划前往日内瓦，向国际宣传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对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曾经留学英国的台湾女青年杨醒慈表示，中国不断告诉国际社会台湾是他的公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过去的很多经验来看，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台湾并没有办法从中国获得相关的信息。
所以我们有需要向国际发声说，台湾需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卫生这个体系里面成为一个独立的窗口，让整个资讯可以。
所以我们有需要向国际社会发声，台湾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世界卫生体系里面成为一个独立的窗口，让整个资讯可以更加透明，直接去到台湾，而不是经过中国这个完全和台湾互不相容的体系。杨醒慈还说，他去年在英国一个模拟世卫大会的场合当中，代表台湾向外国人士介绍了台湾的处境，以及因为政治因素，亦就是中国的打压，使得到台湾没办法参与世卫组织等不公平的现象。由台湾年轻人所组成的台湾世卫外交协会在星期二4月23号召开记者会，强调世卫无国界，台湾向前行。他亦都将会在下个月前往瑞士日内瓦，在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举办活动，与国际人士交流，并分享台湾的医疗经验及成就。该协会总召集人姜冠宇医生表示，今年世卫大会的主题是基础照料，亦就是台湾可以分享的经验。当中国以科技监控全民自由的时候，台湾则以科技和全世界进行合作，例如透过远距离医疗来到协助第三世界国家。具有公共卫生专业的药品查验中心研究员赖之荣表示，台湾被排除在世界卫生体系之外，就等于是全球防疫出现漏洞。他解释说，
我们以目前现在台湾高度警戒的非洲猪瘟为例，目前呢，其实中国它宣布了全境扩散，但是我们台湾作为一个东亚的枢纽，那而且并且是前20大的进出口。
以台湾而家高度警戒的非洲猪瘟为例，目前中国宣布全境扩散，但是台湾作为一个东亚的枢纽，并且是前20大的入出口国，我们的货物和食物是在全球流通，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物品和食品交叉污染，亦都可能在货品的流通之下造成基因突变，甚至产生新的病源。赖之荣仲指出，台湾自行研发的非洲猪瘟快速检验剂已经首先获得亚洲的认证，甚至能够比西班牙的试剂更快地验出病毒，显示台湾的医疗科技非常卓越，当然亦都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台湾外交部表示，今年获邀出席世界卫生大会机会率不高，根据世卫组织发言人表示，如果没有两岸之间的谅解，就不用期待台湾今年能够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0到28号召开，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政府2016年执政之后已经有两年无法与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000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